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6月24号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叶冰。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红三代接班布局新动向，邓小平的孙子由华尔街律师变党委书记，香港民间公投进入第五天，已经有73万3000多人投票。北京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抨击香港民间公投。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来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目前在伊拉克，连续第二天会见库尔德自治区领导人。克里继续向伊拉克官员施压，要求对什叶派主导的政府进行改革，使其更具包容性。星期二，克里在埃尔比勒与库尔德自治区领导人巴尔扎尼举行会谈。克里星期一会见了伊拉克总理马利基、一名重要的什叶派神职人员以及两名职位最高的逊尼派议员。一名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强调指出伊拉克库尔德人参与的重要性，他说库尔德人退出政治进程将加剧很多负面趋势。库尔德自治区在伊拉克东北部毗邻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近几个星期占领的大片地区，包括位于埃尔比勒以西大约100公里的摩苏尔。澳大利亚召见埃及大使，抗议埃及法庭判澳大利亚记者格雷斯特支持非法组织穆斯林兄弟会以及散布不实信息的罪名成立。与格雷斯特一同判罪的还有他的两名半岛电视台同事。星期一，格雷斯特、埃及裔加拿大公民法赫米和埃及人穆哈迈德被判处7年监禁。这一判决招致世界领导人以及新闻组织的强烈批评。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二说，埃及司法体系有权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澳大利亚对这一判决感到不解。格雷斯特的父亲星期二在布里斯班对记者说，他的家人将继续进行抗争，直到他获得自由，并且说这一判决对新闻业界而言是一个黑暗的时刻。埃及当局为开罗法院的判决进行辩护，并指出外国的反应是干涉埃及内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来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基辅密切合作，落实乌克兰领导人波罗申科有关缓解政治紧张局势的计划，开始实施上星期五宣布的停火。
奥巴马星期一晚间和普京通了电话，白宫说奥巴马总统敦促普京向亲俄罗斯的乌克兰分离分子施压，要求他们遵守一周停火，并停止从俄罗斯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奥巴马对普京说必须言行一致，如果局势需要，美国已经做好协同盟国及其伙伴实施新的制裁的准备。星期一早些时候，在乌克兰东部与政府军作战的一名亲俄分离武装领导人说，反政府力量将按照与波罗申科达成的协议实行停火，直到6月27号。在亲俄分离武装领导人宣布实行停火之际，反政府力量代表和俄罗斯特使以及乌克兰谈判人员一起就结束乌克兰危机而举行会谈。乌克兰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前总统库奇马。 库奇马对记者说，由于双方达成停火协议，阻碍谈判的一个重要问题已经解决。官员们表示，本周将举行进一步的会谈。
另一方面，活动人士说，以色列夜间对沿戈兰高地的叙利亚领土发动空袭，十名叙利亚军人丧生。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星期一说，空袭还摧毁了两辆坦克和两个炮兵阵地。以色列官员说，空袭的目标是叙利亚一个地区军事指挥部和发射阵地，已经确认直接命中目标。这次空袭是对星期一天一名以色列少年被打死做出的回应。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叙利亚蓄意对以色列进行攻击，这是2011年叙利亚内战开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越界军事行动。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局势发展。美国总统奥巴马仍排除派遣美国作战部队前往伊拉克的可能性，但他对逊尼派激进分子占领巴格达北部大部分地区表示关切。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伊拉克危机加大了对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批评，批评者包括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策划者之一前副总统切尼。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伊拉克数以千计的什叶派穆斯林急速增援巴格达，保卫这座城市，免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攻陷。这个激进组织继续攻占伊拉克城镇，危及着这个国家的石油基础设施。伊拉克其他地区由于缺少燃料和药品，可能爆发的难民危机正在形成。奥巴马总统说，这种局势可能在中东地区蔓延，但仍限制美国可能参与的程度。
美国
部队不会重返伊拉克作战，但是我们将帮助伊拉克人同危及伊拉克人民、危及地区和美国利益的恐怖分子作战。
前副总统切尼说，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从伊拉克撤军没有任何后续协议，奥巴马几个星期前承诺我们没有签署后续协议就将从阿富汗全部撤军，这也给中东留下了巨大真空，他们仍停留在宣称我们抓住了本拉登恐怖主义问题解决了的日子里，当时就不是那么回事，现在更非如此。
伊拉克战争仍然是美国最不受欢迎的军事介入之一，民调显示民众对美国再次军事介入伊拉克支持甚微。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李德对切尼冷嘲热讽，
如果说美国不需要某种东西，那就是不要听取切尼对战争的建议。
但是很多共和党议员和一些民主党人士说，美国必须考虑对吞噬中东的恐怖主义武装行动做出更加强势的反应，麦凯恩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直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我们要对那些坐视不管让伊拉克人一决雌雄的人说，这场冲突不仅局限于伊拉克和叙利亚。
伊拉克政府要求美国对逊尼派激进分子进行空袭，奥巴马对此既没有同意也没有排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伊拉克没有一个更包容性的政府，空中打击的作用无济于事。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继续报道国际新闻。虽然有着共同的文化和历史渊源，但是过去100年来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却是剪不断理还乱，不时会有碰撞，这种矛盾根源导致两国当前的紧张对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埃尔克斯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乌克兰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对莫斯科来说，这是俄罗斯天然气出口欧洲市场的一个关键输送渠道，如果假想西方进攻俄罗斯，乌克兰还是缓冲地带，能够减缓攻势。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白乌克兰的重要性，自从3月间吞并了克里米亚之后，普 普京开始在讲话中强调斯拉夫人的兄弟之情。
我们一直而且将永远认为乌克兰不仅仅是我们最近的邻居，还是我们真正的兄弟之邦。
不过俄罗斯电视台与频道的玛利亚·马基娃说，俄乌关系并不像普京描述的那么简单，特别是在乌克兰人的内心世界，这种关系要复杂得多。
有幅漫画描写一名乌克兰人使出全身的力气要把门关上，门外是穿着俄罗斯迷彩服的人正在敲门。俄罗斯人说，开门呐，兄弟，我要保护你不受法西斯分子的伤害。这幅漫画生动地表达了很多乌克兰人的想法。
乌克兰人并没有遗忘苏联独裁者斯大林1930年代策划的大规模处决和大饥荒，有数百万乌克兰人为此丧生。对俄罗斯人来说，一些乌克兰人在二战期间勾结纳粹，这是令人痛心疾首的背叛。俄罗斯媒体用这段历史来把亲基辅的示威者描述为法西斯分子。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玛莎·利普曼说，俄罗斯媒体经常把乌克兰人一分为二，不是我们的人就是法西斯分子。
这种说法在修辞上有点忘记了乌克兰人是一个民族。
利普曼说，保护是俄罗斯媒体爱用的另外一个关键词，他对兄弟之情和保护这两个词是否兼容提出疑问。
如果俄军真的进入了乌克兰，他们保护什么呢？保护俄罗斯人不受乌克兰人伤害？我觉得这里有某种故意的模糊，但是在某一时间点，这种模糊必须得到澄清。
乌克兰选举已经结束，莫斯科似乎接受了波罗申科当选总统的事实。在这一背景下，普京是否还会大谈兄弟之情，目前还不清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波罗申科接过的乌克兰，山河破裂和国民对立的状况是前所未有的。美国之音埃克尔斯，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乌克兰的顿巴斯营是一个支持政府的民兵组织，近来他已经并入了国民卫队。星期一，顿巴斯营的志愿者准备向动荡不安的乌克兰东部出发。几天前，乌克兰总统刚刚宣布在东部地区暂时停火，这些民兵奉命不得向亲俄武装发动攻势。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开拔到前线之后打算怎么做呢？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在他们出发前到现场一探究竟。下面请听鲍威尔发自基辅的报道。
顿巴斯营是一支不同寻常的军队，战士们军服不整，鞋子不配，列队行进时步伐错乱。不过尽管他们的组织纪律和团队凝聚力不够，也缺乏强健体格和基础训练，但是他们却怀着一颗对乌克兰的爱国之心。这是大约360名顿巴斯营成员，他们在齐声高喊乌克兰万岁，消灭敌人。星期一，他们准备向乌克兰东部一个未向外界透露的地点出发。在这带地区，乌克兰政府军正在与分离分子作战。顿巴斯是人们对乌克兰东部的一种普遍叫法，顿巴斯营的许多成员也来自这一地区。在当地，包围他们的将是经过实战历练的游击队员。据称，这些对手的背后还有强大的俄罗斯军队的支持。另外，顿巴斯营的行动还要受到一道命令的限制，这道命令即使是对那些最精锐的部队也是一大考验，那就是停火令。顿巴斯营在基辅以北的营地仅仅训练了3周的时间。在他们出发3天之前，乌克兰新任总统波罗申科刚刚宣布了为期1周的单边停火，以此让激进分子放下武器并离开乌克兰。新总统的停火令只允许乌克兰指挥官在受到进攻的情况下还击，但是双方都没有任何遵守停火的迹象，反政府武装直接拒绝停火。周末时战斗仍在继续，目前尚不清楚这对波罗申科为乌克兰东部带来和平的计划有什么影响。顿巴斯营的营长谢敏琴科认为，虽然名义上有了停火令，他的战士还是应当赶赴前线。
他
说，至于总统的暂时停火令，我觉得我们会遵守，但是他说他们会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将展开反击。他还说，这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生活在顿巴斯，所以我们要去那里。谢缅琴科在五月下旬组建了这支部队，在这之前，亲俄武装分子已经在乌克兰东部展开了暴力进攻，顿巴斯营已被收编到国民卫队，大部分的资金来源都是私人捐款，而且兵员的构成也都是志愿者。一些战斗人员甚至放弃了他们现有的每月$340的工资。顿巴斯营的一位女发言人表示，他们的成员当中有大约一半的人有过参军经验。他还说，现在这支队伍有大约600人，还有3000名志愿者正在等待加入。顿巴斯营的新兵士气高昂，很多人似乎跃跃欲试，想要打一仗。一位仅说自己名叫维克多，而且称自己没有军衔的民兵成员被问到，如果分离分子向他开枪，他将会怎么做？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回答。他说，这种情况在和平计划里已经写明了，我当然会还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发自基辅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不久前，与中方合作伙伴卷入法律纠纷的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4》的导演迈克尔·贝星期一说，双方的争议已经解决，影片将在中国如期上映。请看，请听 VOA 卫视的报道。
变形金刚四曾经在香港、重庆、天津和北京四个城市拍摄外景，据悉呈现中国元素的戏份占到全片总长的大约1/3。就在上个星期，该片合作伙伴之一北京盘古市投资有限公司宣称，变形金刚四未能履行合作协议，因此提出解除与片方的合作，并将发行商派拉蒙影业公司告上了北京的法庭。导演迈克尔·贝星期一在上海参加《变形金刚4》首映式的时候，特别对与盘古市之间的纠纷进行了澄清。
我希望消除所有的误会，让我们可以专注于欣赏这部在中国拍摄的影片。我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部片子。
此前，盘古市公司曾经发表声明说，双方在合作费用、影片展现、盘古物业全景时间长度以及其他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不过，盘古七星酒店的总经理宋楠星期一说，双方已经达成了一致。
我们之前呢，确实因为第三方呢存在一些误会，经过我们这两天的密切的沟通与商讨，我们与派拉蒙公司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盘古市公司宣称为该片投资至少1000万元人民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有关泰国局势的报道。为了指认反军事政变的示威者，泰国警方如今在民间悬赏，让人们交出照片和视频。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泰国警方一名高层官员宣布，他将拿出现金悬赏征求能够指认任何非法表达政治立场者的照片或者视频。军管法禁止超过5人的政治集会和评论，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可能引起动乱的意见。当局逮捕了一些学生和其他人，他们公开参加了看似平常的活动，包括吃三明治、穿印有标语的 T 恤衫、阅读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或者做因为电影《饥饿游戏》而风靡的伸出三个指头的手势。泰国副警察总长宋勇将军宣布，显示嫌疑人的每张照片将获得大约相当于$15的奖赏。他说，任何照片如果帮助立案指控，他会亲自掏腰包支付赏金。长期观察泰国历史和政治的蒂雷尔·哈伯肯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政治和社会变化，他认为泰国当局的这一举动令人不安。他说，这是对人类表达权的攻击，已经超越了政治领域。
被视为刑事犯罪的标准每天都在改变，
这一举动同时也令人极为担忧，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在要求民众变成自警团。
军管法规定，军队有权审判被捕人员，而且根据政变集团的决定，军事法庭的裁决是终审结果。哈伯肯表示，局势的发展影响到泰国的司法，令人警觉。他说，对此国际社会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军事法庭的裁决不能上诉，考虑到和平的活动人士似乎很容易就被控告犯有反对君主和国家政权的重大罪行，这一点令人非常非常的担忧。而我最担心的是控罪程序一旦启动后会发生的事情。
哈伯肯是亚洲人权委员会的顾问，亚洲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特赦等组织谴责说，政变集团废除民事法庭的做法依照国际人权法是非法行为。星期一，军事法庭批准了28人的逮捕令，其中包括前内阁部长和流亡异议人士贾卡波，星期二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被捕。美国之音赫尔曼曼谷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名流亡国外的泰国人士建立了第一个反对泰国军事政变的组织，并誓言将与其他异议人士共同努力恢复民主原则。乍鲁鹏星期二发表一封公开信，宣布成立泰国人争取人权及民主自由组织。乍鲁鹏是泰国总理英拉的卫泰党的领袖，在军方于5月夺取政权之前，泰国宪法法院罢免了英拉的总理职务。乍鲁鹏说，这个新组织将反对军事独裁，他批评军事独裁反民主，而且意图巩固军队在政治进程中的作用。目前还不清楚该组织的总部将设在何处，也不清楚该组织将以何种方式反对军政权。泰国军政权严厉镇压反对政变的所有抗议活动。最近有报道说，在某个国家正在形成一个运动，帮助组织反对泰国军方的抵抗活动。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有关中国商业方面的消息。中国制造业经历了最近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疲软之后，出现了复苏的初步迹象。接下来是 BOA 的新闻报道。
汇丰银行发布的中国6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0.8，远高于业内人士的预测，这是2014年这项指数首次超过50。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50意味着经济扩张，低于50表明经济衰退。新订单的分类指数更加令人鼓舞，达到51.8，这是过去15个月来的最快增速。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反弹是在中国政府进行了几轮政策微调之后出现的。政策调整的目的是促进增长，但避免采取2009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香港国泰康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孔元认为，如果有必要，中国政府将采取进一步措施。
我们确信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支撑经济出现短期增长。我们已经看到，通过这些所谓的微型刺激措施，经济决策人在他们寻求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已经达到目标。我认为通过这些措施，他们基本上能够保持经济增长。
政策微调的一个例证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动。目前人民币已经从2014年最高值下贬了3%，这是过去20年来最大幅度的贬值。尽管出现了增长复苏的迹象，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不会继续保持过去那种强劲的增速。中国官方公布的2014年 GDP 目标仍然是7.5%，业内人士的预测认为这将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观察人士的普遍共识认为，中国通过大规模投资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下设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发表报告说， 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惯常采用的一种企业结构可能会对美国投资者构成风险。据悉，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可能在近期赴美上市，但分析人士说，国会报告发出的警告不会影响阿里巴巴的首次公开募股行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江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本星期发表报告说，中资公司赴美上市采用的可变利益实体结构建立在一系列复杂和高风险的法律合同基础之上，这种安排可能导致美国法庭在纠纷中无法行使司法权利，从而使美国投资者的风险增加。根据可变利益实体安排，中国境内的企业作为控股公司在海外设立运营公司，并借助运营公司绕过中国政府关于外资控股份额的限制，得以在海外挂牌上市。控股公司和运营公司之间设置多种合同安排，以确保控股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国会的报告指出，中资公司海外成立的运营公司通常在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注册，由于相关法律合同只能在中国执行，因此对于美国投资者来说，这种安排存在的一个重大风险是中国股东可以窃取实体，无视支撑该系统的法律安排。纽约金融咨询机构 FTN Financial 的分析师杰伊·莫洛克对美国之音表示，中资公司的可变利益实体安排显然是为了逃避中国国内的法规。尽管中国的监管者目前对此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但很难预测未来这种政策是否会保持不变。
And I think the risk comes from a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really a standardization.
他说，对于美国投资者而言，风险之一来自于这种安排缺乏透明度和法律效率的不确定性，其中也涉及中资公司在美国上市面临的会计标准和金融监管等更广泛的问题。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提及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据悉，阿里巴巴最早可能在今年夏天通过可变利益实体安排赴美上市。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阿里巴巴在早些时候向美国证交会提交的上市申请计划中也明确表示，该公司中国境内实体和海外实体之间的合同在控制可变利益实体方面可能不会像直接所有权安排那样有效。 FTN Financial 的分析师莫洛克对美国之音说，可变利益实体始终是一种较具争议性的公司结构，但美国投资者对于这种上市安排并不陌生。他认为，国会报告发出的警告不太可能为阿里巴巴的首次公开募股降温。
I do think we are at a great time to IPO. You know, I think Alibaba has a very strong market presence.
他说，现在正是首募的好时机。阿里巴巴的市场份额让美国投资者无法忽视，其用户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的人口。国会的报告有可能会让一些投资者多考虑一下，但是否会破坏阿里巴巴的首募行情，我认为不会。国会的报告指出，由于中国法律限制外资持有互联网企业的股份规模，因此取消这类限制，允许金融市场自由化，澄清可变利益实体的法律地位等措施将有助于降低相关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地方媒体的一则报道显示，已故中国最高领袖邓小平在美国出生的孙子邓卓弟目前在广西百色市苹果县新安镇任中共党委书记。观察人士认为，这是中共为了培植自己的接班人以延续红色政权而进行的人事布局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丽雅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百色市委机关报最近的一则消息披露，邓小平的孙子邓卓弟目前是该市新安镇的党委书记。报道说，他在三河村龙怀屯担任三天屯长，进行所谓的换位沉底，来了解民情和听取民声，出十招来查四风，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香港媒体通过网络搜索发现，他似乎保留着早先担任的苹果县副县长职衔。 邓卓弟是邓小平最小的儿子邓志方的独生子，是邓小平唯一的孙子。他1985年出生在美国，后随父母回到中国，并在北京大学攻读法学。后来他在美国杜克大学留学，并在2008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纽约华尔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据了解，邓卓弟在杜克大学的同学对他的印象不错，评价并不差，尽管也没有证据显示他特别优秀。目前不清楚邓卓弟是什么时候回国从政的。他是在2013年5月被任命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平果县副县长，分管发展改革、物价、政府法治、扶贫和重大项目等方面的工作。长期关注中国高层政治的分析人士何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邓卓弟在地方接受锻炼的事实印证了三四年前中共安排新的接班计划的存在。
当时负责组织人事工作的李云朝，他们当时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排斥中共新的一代接班人，就是从中共元老家庭里面选拔出来，然后到基层去这个训练，可能担任一个副处长或者处长，到基层的名义，然后呢很快就把他们提升为司局长、副部长、部长，然后就是中共的未来的国家领导人。这是他们要延续自己的这个千秋万代的计划的一部分。那么这个邓小平的孙子的韩显明就是其中一员。
目前是民进出版集团总裁的何平表示，中共过去一些年虽然也启用不少留学生在政府或是企业里担任领导职务，但是这些留学生多半是内部控制使用，因为他们是平民出身，当局也很难掌握他们在国外留学期间的情况，因此对他们不是很放心。而这些出生于红色家族的后代则不同，
但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子女呢，就是非常的放心，所以他们呢希望呢能够在这个整个权力体系里面呢开始布局，让他们的这个孙子这一代开始呢就是在基层所谓的锻炼，然后就成为未来爬升的一个政治资本。
这位观察人士指出，像今天的习近平以及之前的薄熙来，他们走的都是现在地方任职的路子，来加强他们今后爬升的合法性，但是他认为这是很荒谬的。
你开始到这个地方去，你的权利在哪里来的？谁授予给你的？
在和平看来，中共政权是完完全全的皇朝统治，唯一不同的是他的皇族更多，人数更多，也因此更加无所顾忌。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有关台湾的消息。台湾人权博物馆筹备处和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星期一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希望透过白色恐怖时期政治犯的亲身解说，让年轻一代了解当时人权受到迫害的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人权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王义群表示，让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犯走进课堂，和学生分享被迫害的亲身经历，除了让年轻人更能感受那段历史，更有助于他们在专业上进行研究。
国家人权馆筹备处扮演一个让长辈还有家属走出历史、走进人权馆的关键不够，因为作为这样的一个人权馆筹备处，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社会实践。历史真相的还原，光靠我们做不来，因此我们需要所有全国的历史系的师生、所有的学生跟老师共同的一个参与跟合作，真相才能够真正的浮现。
台湾白色恐怖是指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退守台湾之后，一直到1987年之间实施戒严的时期，并依据动员戡乱时期减肃匪谍、惩治叛乱等条例拘捕匪谍及政治犯。根据台湾法务部的一份报告，在戒严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达到29407件，无辜受难者大约有14万人。王义群主任还指出，为了传承那段曾经被视为禁忌的岁月，未来还将提供奖助金，鼓励各大学院的硕士、博士生 撰写和白色恐怖历史以及人权相关的学术论文。现年83岁，在1951年因为匪谍罪被送到绿岛管训近10年的蔡坤林表示，他的青春可说都葬送在了这座监狱小岛上。尽管往事不堪回首，现在的他还是乐于和年轻人分享那段惨痛的经验。
因为这些故事呢，以前是很长很长的这个时间，不是被遗忘，而是被当作禁忌哈，不敢讲也不能讲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进步到现在呢，能够把过去的这个不堪的这个过去能够公开的来讲，而且鼓励我们来讲啊，那么来这个追究这个历史真相，我说这是我们国家的很大很大的进步。
蔡坤林还说，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一起共同走过，并且超越那段不堪回首的白色恐怖岁月。就读台湾师范大学一年级的郑同学表示，因为政治受难前辈对于生命的执着，才能陪同台湾走过人权的沙漠，直到人权绿洲一点一滴的成型。
因为有你们为历史留下了见证，所以才能带领下一代看见台湾人权成长的辛酸。感谢你们展现正向的态度，教导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生命，如何从悲痛中走出来。这份触动将警惕我们面对自己的历史，面对我们的过去，并记得关注人权的发展以及争取人权的这份使命。
郑同学还说，听了蔡坤林老先生的故事，深知自由不是口号，而是攸关生活的权利，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所以应该珍惜和保护前人争取到的自由。台湾人权博物馆筹备处2011年12月成立，人权博物馆包括台湾过去关押政治犯的绿岛监狱和警美军法处看守所，这两个地方目前都已经改为人权文化园区。虽然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是台湾总统马英九于2009年4月宣布了联合国两公约施行法，并于该年年底将两公约国内法化，希望将台湾的人权标准与世界接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条美国之音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是伊拉克的当务之急。克里继续就改组伊拉克政府以及反击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暴乱与伊拉克领导人交换意见。克里星期二在埃尔比勒会晤了库尔德自治区领导人巴尔扎尼。巴尔扎尼对克里说，伊拉克正面临新局势，他说库尔德人希望找到一个解决目前危机的办法。库尔德部队控制了石油重镇基尔库克，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最近控制那个地区之后，伊拉克安全部队弃甲而逃。克里赞扬了库尔德部队，并指出伊拉克现处于关键时刻。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强调让伊拉克库尔德人参与进来的重要性，他说库尔德人脱离政治进程会推动很多负面趋势的发展。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香港的一些最新的发展。香港和平占中民间公投6月24号步入第五天，截至星期二下午4点，共有733,500多人次投票，其中超过48,000多人通过实体票站投票。从星期一起至星期五，全民投票主办方只在晚6点至10点开放位于香港城市大学的票站，接受市民实体投票。全民投票进入第四天之后，投票人数增长开始减慢。和平占中运动发起人早前曾呼吁，如果市民担心手机个人资料被他人盗用网上投票，可以到实体票站投票。 港大民研计划会以在票站投票的选择为准，重复投票会在点票时由电脑系统剔除。占中行动发言人戴耀廷和陈建民近日呼吁已经用票发声的市民七一再上街，用脚走出争取真普选的决心，但是他们明确表示七一并非占中的合适时机，不会提前在七一游行后占中。此前曾称政府若漠视投票结果可能提早占中的学联强调，投票数字反映民情正在爆发，占中需因应民意做出相应的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被北京称为非法闹剧的香港要求政改的占中民间公投声势高涨之际，一家中国官方媒体发表措辞强硬的社评称，在香港非法公投的人再多也没13亿人多。这篇社评随即遭到不少中国网民的讥讽和反驳。有分析人士认为，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将会刺激更多港人表达争取民主自由的心声，因为所谓13亿人这种借口是虚无的，港府和中央政府都不敢搞一次真正的公投。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香港亲民主团体发起的622政改公投据说已经获得70余万投票者支持。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23号发表社评，把这一就特首普选三种方案举行的电子和现场公投说成闹剧游戏，并且表示香港反对派的小圈子里很多人眼界小得可怜。社评警告说，他们需抬眼望整个国家13亿多人的大社会，并且记得这个国家当年是如何制服了英国的铁娘子政府，收回了香港。中国政府6月10号发布《香港一国两制白皮书》以来，环球时报就香港622公投已经发表多篇社评。前几篇社评把公投说成是非主流社会或少数人纠集的一场应景表演，但是最新一篇则在公投组织者公布的投票支持者数字逼近70万，而且还在继续上升的情况下，一方面表示怀疑投票人数造假，一方面又以全中国巨大的人口数字来强调其主流民意代言人的自诩身份。社评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香港基本法同时反映了整个国家的意志，在香港政改的核心问题上，13亿中国人同样有发言权。对于环球时报以中国大陆的13亿人跟投票支持并参与公投的几十万港人相比，许多网民把这看成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就连这篇社评后面的环时网友跟帖也是多数持批评和质疑的态度。一位环球河南省郑州市网友说，我是13亿人之一，但是没有选票。该网友还表示，最合理的办法就是全中国人民一块儿投票选出港首，但是我没有票被代表了。一位环球江苏省淮安市网友说，本人是13亿分之一，现郑重声明没有授权求报代表本人。一位环球湖南省株洲市网友说，13亿中国人连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都没有，却要去决定香港人的命运，真是搞笑。一条遭到网管屏蔽的微博反讽道，环球这个说法居心叵测，是高级黑，有煽动13亿人搞公投之嫌。香港资深媒体人周冰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香港民主运动的最新事态发展，人民日报、央视等主要官媒没有直接报道或加以评论，可能目前先安排环球时报这个相对低层次的中央媒体来试探民意和舆论反应。周冰认为，《环球时报》这篇社评逻辑混乱。
就《环球时报》，你说13亿人，第一你不能代表，第二你在中国无法进行就是大面积的，比如说大规模的进行民间的投票也好，或者你叫做公投也好，就是13亿人的这个借口呢，实际上是虚无的。 这个是环球时报，你有些就是今天看到有些公司就说了，环球时报想想让全国进行公投，这是比较搞笑的事情了。
还有一些网友推测，《环球时报》这篇社评可能促使更多本来对政治不感兴趣和并不关心公投的香港市民出来投票。周冰也认为，香港民间团体发起的这次公投仅是一次大型民意测验，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这种活动在民主社会很正常，但《环球时报》这篇措辞严厉的社评将产生更多刺激作用。今年七一游行的参加者可能也会比以往更多。
在香港人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保持我原来的生活方式，而且还要进一步实行民主，这是香港人的基本诉求。那么一向温和的香港人，在你又是人大释法，又是白皮书，又是环球时报社论的这个刺激下呢，很多原来中间的或者是对政治不关心的人都出来投票。那么这一次，就很多中产阶级、学生、中产阶级啊，乃至原来这个对建制派比较这个很友好的人士都出来投票，我觉得这投票的数目还会增加。
美国之音记者在网上搜索时注意到，许多讨论《环球时报》最新社评的微博帖子遭到删除或屏蔽，其中包括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蔡成平的相关微博评论。蔡成平这条在网络志愿者无偿提供的自由微博网站获得解禁复活的评语说，十三亿人再多，没见过选票长什么样。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香港多个民间团体星期二中午前往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示威，抗议广州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打压维权律师唐晶玲等三人，要求立即释放并撤销对他们的指控。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和独立中文笔会的十多位代表，6月24日12点从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抗议，强烈谴责广州市检察院和公安局6月20日以煽颠罪逮捕唐晶玲、王清莹和袁欣婷。支联会主席、立法会议员李卓人等组织的代表在中联办前冒雨相继发言，宣读声明，抗议中国当局加剧打压意见和维权人士，要求立即释放唐晶玲等三人以及所有在押的人士。由于时值午饭时间，中联办进出人员很多，但是跟以往一样，中联办拒绝派人出来接受任何抗议请愿书。示威人士将抗议信和其他标语贴在中联办的门牌上。兼任工党主席的李卓人在抗议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广州当局以煽颠罪指控唐晶玲、王清莹和袁欣婷，表明当局在加剧对维权人士的打压，是人权明显倒退的表现。他说，
很明显现在国内对维权人士的打压是升级又越来越严重，本来大家想可能是因为六四的关系所以拘捕了唐晶玲，希望他在六四期间没有活动，但现在是很明显送告他们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是很严重的罪名，他们现在团面的打压维权运动。
抗议人士说，唐晶玲、王清莹和袁欣婷的维权理念和活动是实践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根本不构成任何犯罪行为，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概念含糊，是当局打压异己的常用罪名。42岁的唐晶玲1998年开始在广州做律师，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推动的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之一。唐晶玲近年来关注社会问题，参与各类声援活动，成为中国最活跃的维权律师之一。2005年，因介入著名的太石村罢免事件，担任被迫害村民的行政诉讼代理律师和辩护律师， 而遭当局报复，吊销律师执业证。唐晶玲长期遭受有关当局的监控、软禁、强制旅游和强迫失踪，他的妻子汪艳芳也丢掉了工作，监控、传唤、软禁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唐晶玲5月16日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并抄家，同一天被刑拘的还有维权人士袁新婷和王清莹。王清莹和袁新婷与唐晶玲等人积极参与各种公民维权活动，包括几年前发起公民不合作运动和六四静思节。袁新婷是自由撰稿人，因第一批签署淋巴宪章和在2009年积极参与称粤语活动，2009年被广州出版社解聘。河南籍80后的王清莹也是淋巴宪章的签署人，曾做过教师和广告策划，被捕时他的孩子还未满1周岁。唐晶玲以及袁新婷、王清莹被山巅逮捕，引发外界广泛关注，这是他们10多年来面临的最严重的指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世界杯足球赛正在巴西举行之际，一场政治足球也在美中之间展开。有媒体评论说，中国在亚太球场上频频踢出乌龙球，令人对中国高层智囊团的智慧产生疑问。接下来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列举了中国犯傻的几个具体事例，如同时挑衅亚洲的几个邻国，通过官媒在国内煽动反美民族主义情绪等，称中国犯傻。金融时报写道，说中国犯傻的理由很简单，最近几周中国同时与越南、菲律宾、日本发生冲突。在越南方面，中国将一座石油钻井平台移至中国控制但越南宣称拥有主权的岛屿附近。在冲突中，越南一艘船只被撞沉，越南多地发生了反华骚乱。中国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易先良在次中国外交部吹风会上称越南是挑衅者，并说美国的一些不当言论刺激了越方。
中方没有做任何挑衅，现在真正的挑衅者是越南。我希望有关方面包括美国不要颠倒是非，恰恰是美方的一些言论造成了或者是刺激了有关方面，也对有些挑衅行动造成了果断的作用。
在菲律宾方面，中国通过建造人工岛或寻求控制渔场来压制菲律宾的海上领土主张，这也将菲方推到了中国的对立面。22年前，菲律宾人发动革命，推翻了亲美的菲律宾前总统马克思，并将美军赶出了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如今峰回路转，由于中国的外交失策，菲律宾不但请美国人回来，更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访问亚太期间与美国签署允许美方舰船和飞机使用苏比克基地的协议。在香港问题上，国务院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被港媒称为超错。白皮书被港媒解读为香港未来由北京说了算，双普选希望已经泡汤，并导致香港民众举行全民公决，北京骑虎难下。搞完香港搞台湾，野火继续向中国周边蔓延。大陆国台办发言人范立兴在记者会上谈到台独问题时说，台湾前途由全中国人民决定。此话一出，舆论哗然。台湾太阳花学运总指挥陈维霆 在脸书上爆粗口。他说，昨天针对香港，今天轮到台湾，针对这种说法，我们只能郑重地说一句，干你屁事。台湾政治家立即揪住了范立新话中一个明显的形式逻辑错误。大陆十三亿人尚不能用手中的选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前途，如何去决定台湾的前途？民进党立委蔡其昌表示，我们也希望有一天全中国人民都能用手中的选票决定自己的前途。在日本，邓小平和胡耀邦时代一衣带水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中日关系已经演变成随时擦枪走火兵戎相见的地步。中方宣布东海航空识别区，并派飞机和船只进入东中国海争议区域，挑战日本对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管控。伦敦《金融时报》分析说，日本对华的强硬立场不仅没有引起亚洲邻国不安，反而受到亚太不少国家的欢迎。日本政府向菲律宾提供海岸警卫队的舰艇，并承诺也向越南提供巡逻艇。从这场地区和国际的外交足球赛中，中国似乎踢进了一记乌龙球，不但让邻国彼此团结，还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微笑外交痕迹已经荡然无存，中国崛起引发国际关注。中国国内面临诸多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问题，如新疆的暴恐事件频发、房地产泡沫、生态环境危机、官员腐败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为何要在周边挑起这么多这么大的麻烦？这似乎让海外中国问题观察家无法理解。英国伦敦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克罗斯曼说，曾经说中国应该韬光养晦的邓小平恐怕会在坟墓里急得直打滚，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这样做实际上也有聪明的地方，那就是造成一种既成事实，让亚洲邻国知道亚太地区是我说了算。中国正试图向邻国证明指望美国保护他们是行不通的，关键是中国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做法使得自己很孤立，损害了自己在亚太的信誉，和美国的地区性利益发生矛盾。中国的策略很危险，但也很聪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部副主任苏晓辉承认，亚太和南海问题的复杂化，归根结底是美国的因素。
我们认为美国的立场现在实际上是释放一种混合的信号，一方面我们觉得美国很难在南海问题上选边站，美国也不断地重申他们不会选边站，对这个岛礁的最终归属权不持任何立场，美国这是他们一贯的立场。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给承认美国的再平衡，它对地区的介入程度使南海争端更加复杂化。美国的这个立场，我们认为在南海问题上确实产生了一些负面的作用，但是我们同时希望美国能够坚持它某种中立的立场，避免使这个局势更加恶化。
中国内部对中国的外交也有激烈的争论，鹰派学者每天在收视率很高的军事节目中露面，展示中国的高科技武器，民意也处于亢奋状态，称越南是鹌鹑蛋，南汉中国巨石，称要教训菲律宾。美国高官就亚太局势发表的评论被多次批为说三道四，要求美国管好自己。日本首相安倍更是被妖魔化。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最近发了一条关于参加对越反击战的老兵的回忆，由于事实不如网友对中国军人想象般的神勇而受到围攻和谩骂，最后只得道歉。中国的外交和民意正朝向一条危险的道路滑去。针对中国周边外交的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军最近表示，希望中国的外交应该恢复理性。资中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叶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